感谢主耶稣恩典啊，让我们在这边一起来分享，也一起来学习。那么事实上呢，我们职务人员啊，平常都应该经常的互动，经常来做一些施工上的一个讨论，甚至我们常常借有灵修的时间让我们对于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带领，都能够在神的真理的一个指引当中，也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完成。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灵修会当中，求主耶稣能够帮助带领。那我们手上都有一份好早以前我发给我们建敏弟兄的一些资料这份资料呢，事实上是在很久以前小弟负担香港教会的时候所对我们负责人的一些讲习因为香港教会它基本上是联总的一个所属的教会，那个时候呢他们还没有联络处香港教会呢基本上是非常大我们想象中的香港教会应该是属于香港特区这么一个地区那么事实上呢，在香港教会呢它里面呢还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所以在整个早期的历史里面呢，他们有从马来西亚传来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在九龙新界。那么九龙新界他们虽然也称为真耶稣教会但是有很多教会的治理的方式呢跟这个香港岛的香港教会基本上有一些不一样，所以长久以来呢有点不能互动。所以尽管我到香港教会注目的时候呢，我一参加他们的丧礼或参加他们的聚会有时候呢感觉呢跟我们这边的做法有大不一样，所以忽然间就感觉也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么联总相当重视这个问题，所以经过好几任台湾传道的注目，慢慢把他们整合过来所以在联络处之前呢，就整合为香港的四个教会他们联合的一个会议，来讨论年度里面或是相关教会之间互动的一些关系。那在我们离开以后呢，才正式建立了香港联络处，那么就直属于我们联总的部分那么在还没有联络处之前呢，它是属于联总的一个直属教会。那个时候负责人的产生也不可能像我们台湾总会说到某个地方总会来帮我们上课。那个时候呢，就唯有注目的传道对于当地的这些负责人要来做一些上课，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写了这份讲义，希望我们当时的这些新任的负责人，包括现任负责人，都能够来明白教会的一些方向。所以我们所看的负责人的工作认知跟概要是在那种情况下所写的。当然这个内容呢，我们大家都影印了一份。那么这个如果要仔细说起来，也是蛮花费很多的时间的。那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呢我想呢区分几个部分呢来做我们一个方向的一个了解。首先呢我们要谈一下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跟一般属世的团体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头，我们是以圣经真理为我们牧养的目标，我们是来发挥我们牧羊宣道训练这样的角色，让我们信徒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灵性来奔跑天国路，也有这个美好的灵性来带动教会事工的发展，一直到主耶稣的再来所以呢我们第一个部分呢会讲到有关于教会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就来谈谈在整个治理教会当中或是牧羊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方法性的东西做一个参考。接下来就是细节部分，也就是说以一个教牧的角度，以前我们叫教牧教务负责人，今天来讲叫教义类以教务类的角度来讲，教务类的角度就是我们教牧先到教义这三个方向来讲，我们在细节上要做些什么。那我们今天上课大概朝这三个方向去进行那我们手上这份资料可能要留了中半段的时候再来谈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份的资料这个是团契里的先牧圣工。那么为什么要讲团契里的先牧圣工呢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团契里面它着重的是你我之间的关系， 所谓的关系呢，如果用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句话来讲，就是要引用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一章来讲了。哎，对不起啊，这个要怎么弄啊？忽然间不会弄了。不是，我要把它头大一点的。刚已经是。可是我点的不对。
这个就是
这样而已啊。哎，不是，我之前我刚早上有弄了一些。就是啊、哦、对了啊、哦、对对对对、哦、我不好意思，我在看到右边没有看到左边，对不起好，那我们先来谈谈教会的属性哈、啊、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哈、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啊，他是在讲到啊这个使徒约翰对当时的啊弟兄姐妹所勉励的。我们先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说，论到从起初啊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然后我们要看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来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那我们呢，乃是与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呢啊相交。那我将这些话呢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能够充足。这里讲到当时的这个啊使徒们，他们神将神所托付赋予的这个权柄啊来带领当时的弟兄姐妹，也就是神所托付的这个教会的责任呢，由当时的使徒们他们来承担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个承担之后呢，就是要好好的来跟弟兄姐妹来做一种叫团契里面的相交。所以在这个第一节里面说，这是当时使徒们他们亲自所听所看所摸过的，也就是完全的体会，那么也完全责任的承担。那么完全责任承担之后，他们要好好的去带领当时的教会。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带领是什么？这个带领就是相交了。这个相交的原来的意思叫什么？就是团契。那么神托付给我们所有的职务人员，那么我们就跟我们弟兄姐妹呢，我们一起来相交，一起来团契，来发挥呢主耶稣所托付的啊责任，让我们弟兄姐妹在真道当中来合一，让我们因为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能够以这样的形象、这样的生命啊，来做到彼此相爱、互相关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这个叫做基督里面的一个团契。那么今天我们带领教会就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所以呢，我们的宣牧的作为呢，它是在一个叫做团契里面来进行的。那么事实上呢，团契它又可以说是大家一起来啦，简单讲，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有份，一起来受苦，一起来承担。那么这样的一起有份、一起受苦、一起承担的这样的一个团契，来承接神给我们的使命，来向像这个使徒一样，把他们的信仰的体会呢，来带领来关心、来牧养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所定的标题是朝这个方向来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像使徒一样呢，去认识一下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摸的这个生命之道。所以我们在职务人员带领教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很清楚知道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我们的教会呢，是认识要认识我们教会的属性。好，那如果要认识教会的属性，我们可以来参考使徒行传的26章。我们请看一下使徒行传26章。使徒行传26章，我们来看一下18节。使徒行传26章的18节，这是保罗在整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见证教会的属性。所以呢，虽然是在逼迫被讯问的过程，可是在这种患难的过程当中，他高举神的荣耀，也把教会的属性在这边把它写得非常清楚。 所以透过这个亚基帕王的审判呢，把教会的属性再次的来宣扬出来。那我们看一下26章18节，我差你到那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啊，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啊得蒙赦罪啊，得蒙赦罪，一切成和一切成圣的人啊同得基业。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所叙述的，就是保罗在审判者的面前，亚基帕王的面前，很坦荡的讲到他今天被差遣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他传扬的目的是什么。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是用肉眼的眼睛，而是用属灵眼睛。那么我们今天对教会的认识呢，就是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教会，不是用属世的眼光看教会。如果今天我们用一个属世的眼光来看教会，那么这个教会的定位呢，就变成人间宗教，变成人间的团体。这个有时候呢，就好像这个佛教的圣严法师跟天主教的这个善国喜呢，在某一个场合之间的对话是一样的，就好像西方的基督跟东方的释迦牟尼，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啊，都是带领者，关于人性的。那事实上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所以圣经说我们要让我们眼睛得开啊，能够看出教会的定位。教会的定位跟属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发展教会的事务当中呢，要清楚知道，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是用属灵眼光看到今生跟来世信仰的问题，而不是活在这世界只是关注我们肉体上精神上的需要而已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属性呢，我们要了解啊，才不至于啊把教会带领到成为一个啊慈善团体，成为社会的一个机构啊。那我们看看这个眼睛得开，用那个属灵的角度看看我们教会的属性。他说从黑暗中归向光明。那么从黑暗中呢归向光明这句话，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叫做主题性的分类的话，或是属性的分类呢，它大部分讲的是一种灵修之道。我们教会呢就是一个灵修的地方，所以可透过我们的团契的互动，就生命之道的互动，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在灵修的部分呢不断的来提升，而让我们能够从黑暗的当中呢来归向光明。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改变我们人的地方啊！所以教会是改变人的地方。所以从我们受洗那一刹那开始，我们就成为一个被改变的人，是个重生新生命的人。所以我们圣经说我们叫什么呢？新人，不是旧的人哦。旧的人是属于罪恶中的人，新人呢是属于神的人。因为我们教会它就是一个带领我们灵修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弟兄姐妹明白神的道理，有了神的道理以后，我们才有指引的方向。那让我们弟兄姐妹都乐意于明白道理，而且很愿意的很谦卑的来悔改的祷告，祈求圣灵更新的祷告，那这样我们才能够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所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不断的听到充实我们属灵的灵粮，然后借由祷告的殿，圣灵的祷告，让我们都能够沉浸在行道的这样的一个喜乐当中啊。这个是教会的属性。接下来我们来看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从撒旦的权下，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所以呢，在这个教会属性当中呢，他还是要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灵里面的征战，灵战了哈，灵战，也就是我们跟那个恶者，那恶者来打仗。圣经只是对这个撒旦呢，魔鬼呢，他用一个词叫做什么呢？叫做恶者。但是我们都知道，恶者呢，在他的具体的一个表现上面呢，他有动物性的属性，就像蛇一样，就像那个龙啦，我们称为恶兽一样。所以呢，魔鬼呢，在动物的形象当中，他像蛇，像个恶兽。 那么蛇是代表什么？蛇呢，它代表的是迷惑的，蛇是个迷惑的。那恶兽代表什么？恶兽就是吞吃的、抵挡的、控告的。所以呢，恶者他是其实常在迷惑我们，甚至像野兽一样来吞吃我们，来跟我们天上的神来做一些抵挡的工作。那么在教会的发展当中呢，魔鬼不愿意人人得救，在主耶稣审判之前，主耶稣再来之前，他做最后的挣扎了，所以他做缓步的动作，他加倍的要把他所谓的吃奶之力呢做一个缓步，他不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所以呢，在整个末后的时期啊，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他常常借有迷惑的方式。什么叫迷惑？似是而非的东西，用一些模棱两可，用一个有时候呢，我们不是很清楚的东西呢，让我们误以为真，误以为真实的情况下，我们就掉入他的陷阱。所以有些人呢，就从圣经里面不断的寻找毛病。圣经有这么说吗？记载在哪里？那我们要从字义里面去探讨到底有没有。可是圣经里面呢，他说如果真的要记载下来，这个世界、都包容纳不下，世界已经很大了，但是神的话容纳不下，代表什么？太丰富太多了。所以有时候在这一本圣经的文字的字义当中呢，他可能不能够完全表达，可是他语义，他的语义是什么？就是他有一个精神啊，他有一个大前提啊。所以读圣经呢，不单要抓住它的字义，也要知道它的语义啊。但是有时候呢，魔鬼的利用这个所谓的矛盾来迷惑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对圣经的真理啊，对系统的神学不够了解，我们很容易看似右又看似左，这产生了一个模糊的空间所以这个是魔鬼的迷惑。那如果魔鬼的迷惑以后呢，我们心就硬了，硬了以后呢，就产生对立面了。而对立面呢，讲白一点呢，我们就抵挡真理，那么等于说被魔鬼吞吃了。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我们看到新约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面对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在这个保罗的书信当中，他说什么？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靠主来得胜。所以在以弗所书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在这个十一节里面这样说，六章的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来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的世界以及空中属灵气的征战。所以从保罗这样的勉励当中，我们的确知道了我们要靠主刚强，但是我们要靠主给我们的真理能够明辨，我们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教会的属性当中一定要记得，它的确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魔鬼迷惑你，如果我们对道理不清楚，没有智慧去分辨的话，我们就被魔鬼的迷惑当中随波逐流。什么叫随波逐流？随着时代的趋势，随着人心的需求，那么在教会当中渐渐的被更改，渐渐被调整。那用一个原貌来对比来讲，我们就变成不真也变成不实的教会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教会呢，它是一个生命之道的地方。这个生命之道是什么呢？在以弗所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他说呢，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呢，我们就能够成圣就是能够赦罪，我们能够赦罪，也能够来成圣。所以教会呢，就是要引领更多的慕道朋友来到教会，让他们来明白神的救恩，体会神的救恩，因此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被圣灵感动来悔改，然后因信来接受受洗跟圣灵的更新，这样我们才能够赦罪而成圣。所以这个在我们牧养当中很重要，带领牧道者的时候更是重要，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跟古圣徒一样同得天上的基业。所以生命之道呢，当然是指的我们说的，但更重要的也是在谈到我们先道的责任。 我们先到的时候呢，就是要带领慕道者能够来得到赦罪跟成圣，来让他跟我们一样同得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带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给他的观念，教会的属性是什么？教会的属性就是一个灵修的地方，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的地方。所以你是个罪人，需要耶稣的救赎，所以要领受生命之道、洗礼、圣灵，还不断的灵修，让我们赦罪成圣，然后也让慕道者了解，我们这样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国度，跟古圣徒一样同得天上的基业。这就是教会的属性啊。所以这个教会的属性，从保罗所讲的这些话里面，我们就了解了他具备的牧养跟先道的责任，他具备的是新人的一个灵修跟灵里面的征战啊。这是我们要对于教会的属性要有一些了解。那如果我们对教会的属性有这些了解以后呢，我们就不会把教会啊带偏了。当我们看到整个教会历史发展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很多的重要的转折点为什么流失了？因为他不知道教会的属性在哪里。所以天主教之所以堕落，甚至很多的基督教为什么这么属世，因为他忘了属性。所以在我们台湾的教会当中呢，有些教会呢太过于强调要跟社会结合，要跟社会文化结合，那么有很多呢强调要跟社会的政治来结合，所以很多的教会呢主张跟政治挂钩。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牧师也参与很明显的一些政党的一些政治活动，这些完全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不了解教会的属性。那教会的属性清楚了，我们不会被政治拉着走，我们不会被社会的风气拉着走，因为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教会的定位在哪里，不会被迷惑了，不会被恶者借由这样的文化来迷惑我们。那我们清楚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第二个，我们了解我们要怎么治理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呢是神所托付的，那么这托付当中呢，它不是一张空白纸说你想着办吧，你看着办吧，没有，它借由这一本圣经，把使徒时代怎么样的牧养的方式，无论从耶稣的传道过程，教会的牧养的方向呢，都已经在这个新约圣经当中，它留下一个永远的不变的根基在里头。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治理发展，不是要学习社会上管理的方式，社会上固然有它一套管理方式，但是今天我们是属灵的教会，是属神的教会，神有它一套的管理方式，那我们治理教会也是要朝这方向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当中讲到，在整个教会治理方中治理方向当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侍奉的职分，侍奉的职分。我们看一下十二节这个十一节好了哈。他所侍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也有有这个牧师，也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乃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句话里面是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呢，神呢他设立了相当多的一些机制，而这个机制是什么？叫做牧养的机制，也就是侍奉的机制。透过这个机制要来成全圣徒，这个成全呢又有一个另外一个翻译叫做装备圣徒，也就是我们信徒他需要装备的，需要充实他的，他身上可能没有枪，你要给他一个装备，拿了一把枪给他，他可能没有头盔，你又要买一个头盔给他，所以头盔也好，枪支也好，就是他一种装备，也因为他身上有一定的装备，他才能够保护自己，他甚至才能够攻击，就像一个单兵一个阿兵哥他穿的军服一样，不是一套礼服而已啊，不是一套那个所谓的战斗服而已啊，他必须要有防弹背心，他必须要有枪，他必须要有子弹，他必须要有头盔，必须要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光学的头盔，而这些是什么？叫装备他，让他具备足够的能力。那今天呢，我们的信徒也要装备他，让他有足够的能力，也就成全信徒在灵性上所需要的条件。 那么教会呢，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机制跟这样的角色。我们教会怎么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常让一个从一个平凡的老百姓，经过入围之后，经过婚科或是专业训练以后呢，他具备某种特定的能力，然后呢来参与教会啊基督精兵的工作，这就是装备，这个叫做成全圣徒。因此呢，在这种前提底下呢，都有各种的职分出现，所以各尽其职。那么各尽其职当中呢，就开始分了。像这个第十一节里面说有使徒，这里面使徒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奉差遣来治理教会的人，就像当时的十二使徒一样。接下来先知，这个先知的概念不是用我们旧约那个先知的概念，这先知是什么？先知就讲道，也就是奉差遣去传福音或奉差遣去讲道的人。接下来有传福音的，有去关心慕道朋友的，有呢牧师，这有时候也翻成牧者，也有关心我们弟兄姐妹的，也有关心小朋友的。所以无论牧养也好啊，或是宣道也好，或是宗教教义也好，都在这个前提当中成为一个属灵侍奉的职分，来牧养教会，来成全圣徒，来装备圣徒。所以以使徒这个奉差遣这个意思来进入到一个讲道的内涵，然后实际上引用在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牧者的，或是一个教师的身上。那我们弟兄姐妹呢，我们的灵性呢，那不断的成长，建立基督的身量。所以我们的侍奉的职分就很重要了，我们要装备我们的圣徒啊，我们的信徒。那我们大家都有基督的身体，所谓的基督的身体是什么？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形象，有美好的灵修。所以我们透过我们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在我们牧养的职分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啊，每一个人的确都有美好的灵性。简单讲，我们的教会的责任就是让弟兄姐妹成为一个有美好灵性的人。如果我们听到弟兄姐妹这个人要犯罪的啦，这个人又犯奸淫的啦，这个人教会不和啊，在家里面不和谐啦，这个人又在外面跟人家怎样了，那代表我们没有装备我们的信徒，那也代表了我们在职分上我们疏忽了，我们没有尽责了。所以在教会当中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在侍奉的职分当中，我们要想尽办法装备我们的圣徒，让他能够有神这样的一个身量出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真理的教导。教会呢，它是属于神的，但是它又面对的灵修的挑战，所以我们称为要致死肉体情欲的挑战。我们又面对了魔鬼的迷惑，因此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力量来击败魔鬼。而这个部分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就圣灵的宝剑。那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他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说拿起圣灵的宝剑，拿起圣灵的宝剑。而这个宝剑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道啊。那我们既然就知道这个是属灵的征战，是以我们肉体的情欲征战，以魔鬼征战，而征战所拿那个刀是什么？那个剑是什么？就是真理嘛，神的道。所以我们一定在神的真理当中，我们要很有系统的，而且很有生命的来教导他，让他们呢都能够具备这样的属灵的知识，而这个知识就变成力量，他就能够分辨，他就能够啊来做属灵上的辩证。否则的话，我们没有道理，道理很欠缺，道理很幼稚，那道理又很模糊，我们就有被魔鬼迷惑的空间了，就像夏娃的犯罪一样，不清楚、不了解、迷惑了、怀疑了，就陷入到魔鬼的陷阱当中。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真道当中好好的牧养教会。我们的教会是有真理的，但是有些人对真理就开始产生模糊了，用人相对的角度认为真的是这样吗？可是我们真理来讲是绝对的，以神的真理来讲是绝对的，而神的真理是普及这个世界，充满万有的。所以只要神所定的一在任何地方就是一，你不用去怀疑。 所以神设立我们真耶稣教会为一的教会，那我们不管在哪里，只要是神设立就是一，所以那个地方如果有一，不是我们怀疑的，我们相信神他有他的带领。可是我们人就是用相对的，只有我们是一吗？别人可以也可能是一啊，那两个一我们还能够说我们是独一吗？那我们就是对神的属性不了解，就是因为真理欠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真理的欠缺的过程当中把它补过来。所以教会的责任是什么？教导神的话。那么在既然要教导神的话呢，那我们就有很多的一个活动的项目，无论我们个人的灵修，家里面的家庭祭坛，或是我们群体的家庭聚会，或是我们的团契的聚会，晚间夜间等等的聚会，或是安息的聚会，无非都是环绕在真理的造就的内涵当中。这样呢，我们在真理的内涵当中来发挥团契的精神，来做相交，让我们大家一起有份，一起来承担，一起来得着荣耀。即使面对逼迫，我们一起来受苦，这个就是团契啊。好，所以我们要带领我们信徒呢来了解认识耶稣，认识神的儿子。这认识神的儿子呢，这个词呢它是专有名词，叫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儿子，这个字呢就是代表基督的意思。而这个基督的意思，如果用精准来讲，它是一个救赎主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耶稣他是一个救赎主，或是我们要认识神的救赎，也就是神怎么救我们，让我们能够站在神的这个称义成圣的标准上面，所以呢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不断的更成熟。我信主的时候呢，我认知可能50分而已，随着时间，随着教会的带领，我从50变成60、70、80，一直到离开这世界成为完全人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一定在真道当中来带领。那么往往呢，有时候我们的教会呢就欠缺这个很有系统性的、很有内涵式的造就，所以都有时候一直长篇大论的讲一些见证讲一些人生的经验谈，可是对于真理的内涵呢，我们没有去提升，我们没有去体会。所以信主之后呢，就像希伯来斯所记载一样，我们就像那个婴儿一样，还是要吃奶呢，深入一点就不会了，一问就倒了，迷惑一来了就投降了。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12节先看11节好了。第五章的11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呢你们是听不进去的。这里讲到论到麦基洗德，这是什么？也就是神的属性了。我们来认识神，来认识神，可这个神在谣言当中呢，他就是麦基洗德，就是亚伯拉罕抢救罗德回来以后，有一个神的祭司来迎接这个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献上1/10，也把战利品献给了这位叫撒冷王，他的名字叫麦基洗德。可从此以后他就消失了，圣经就没有记载了，直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再次提醒他。可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就是神若身的显现了。在旧约时期呢，神有时候用人的样子显现来跟当时神所拣选的人在对话，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接待了三个客旅，当中一个就是神，两个的天使。所以在圣经里面经常用肉身的显现，而肉身的显现今天就是这位麦基洗德显现了，而这位就是神，神刻意用这种形象，用这种身份来显现。那亚伯拉罕在灵里面的感动当中，他知道他是谁，所以他献上了，从此就消失了。那今天呢，这个属灵的道理呢，用人的理性也想不懂，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所以呢，这里说要跟你讲了，你也讲也讲不清楚，因为这是你不能理解出来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对圣经的道理没有深入去了解呢，我们讲白点，你理解不起来的。就像我们跟小朋友上课，你小朋友的程度上这个课，他是听得懂的， 但是如果再上深一点的，哎，这个深一点呢，他听不懂，所以他理会不出来，因为他没有学过嘛。所以因为我们欠缺真理的教导，因此他没有学过，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就理解不起来。那既然欠缺了这个东西，理解不起来呢，你跟他讲他就空洞了，他就不接受了，他就怀疑了。但是如果我们呢能够慢慢去教导他，慢慢教导他，他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十四节说他能够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啊，然后他们的心窍啊，习练的通达，通达之后就能够分辨好歹了。所以真理的教导真的很重要。所以如果今天的教会没有来教导真理啊，哎，这个教会就很容易迷失。在我们教会历史当中呢，我们新竹教会啊就被当时的这个系列教会所吞吃过。我们的新竹教会在我们中南区呢，我们曾经有很多呢被人家被吞吃过啊，有一个啊传道人负责北兴教会，那么把一群的弟兄姐妹都带到啊聚会所去了，就现在所讲的召会。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对真理欠缺完全的了解，被迷惑了，然后就硬心了，就离开了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如果在真理的根基还不扎下基础，以为啊，我就讲到是这样而已，讲到是这样而已，永远就满足在那个60分的程度。那一有考验，你永远就是不及格；一有考验，你永远是那个末段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真理当中提升自己啊！所以我们治理的方向，我们要善尽我们每一个人职分，而且在职分的发挥当中，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真理当中真的达到造就，让我们认识神的救赎，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满有是什么意思？神的身高如果180，你就要180，你不能太矮啊，你要跟神的身量是一样的啊。这是我们来治理教会的方针啊，所以求主耶稣帮助了哈。所以小弟来我们啊内力教会呢，我们就是尽量朝这方向来努力，求主耶稣也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那个听得懂道理啊。当然听得懂道理也要分层次，像我们有时候呢。一般的聚会，我们教会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什么？大家都来聚会。我们聚会的时候有老人家也有小朋友，你看这个年龄层太宽太广了。再来我们也有教育程度，有教育程度很高，有甚至呢还没有受任何教育，所以呢我们讲用一通俗话来讲是个大杂烩。那么来自那么多元而这么复杂的一个团体，我们要一篇道理满足大家。你说的太深呢，那些听不懂；你说的太浅，那些说你讲些什么。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在聚会当中，不是要来讲所谓的知识性的一个吸收，我们是用敬畏的心来领受神的道理。所以我今天如果高教育受的教育高一点，我圣经认识深了一点，但是我因着敬畏神来领受今天所讲的道。那如果今天我的学识不是很高，我对道理了解不是很透彻，但是我因着敬畏神我来领受今天所讲的。所以我们每一场的聚会基本上都是采取这个样子，用敬畏心来领受，而不是以知识性来教导。所以记得哦，每一场聚会没有这分慕道班的，每一场聚会没有分造就班的，大家一起来造就。所以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教会的聚会定为知识的教育，那就错了。所以每一场的聚会它是存着敬畏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基础当中更精准一点，那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来办圣经的讲习会，来研讨圣经里面更深入的道理啊，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办了一个圣经讲习会啊，来谈一些圣经专题。所以有时候呢很多的教会呢，尤其在大陆的教会，他们对这个部分特别的着重，他要奋起直追啊，把以前失落了那40年50年重新把它拉回来。所以他们短期里面不断的在充实圣经的知识。所以大陆的教会啊，他们听到要听圣经知识啊，大老远一大早就出现了，因为他们重视。可是我们在台湾的部分呢，我们就停留在一般啊平常式的敬畏神啊领受的这个层次，那么再深入一点圣经的一个教导呢，就比较没有那个兴趣，这就是我们比较遗憾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真理的造就当中再好好的努力。好， 那么教会呢已经给我们这个方向，我们要装备信徒，我们要真理去造就他，但是我们也不是停留在这个原地里面啊，停留在原来地方，停留在会堂。我们在整个教会的治理方针当中，我们要把会堂的牧养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家里，每一个人的心里。那我们就要谈谈教会的团契的经营。那么教会的团契经营，首先就讲到我们牧者的职分了。我们以各位来讲，我们大家都是牧者，我们不是说啊传道才牧者，我们执事是牧者啊，那教务才是牧者啊，我财务总务可能就不算了，不是这样。在广义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牧者，在狭义来讲，各自分工。可是各自分工的合作点在哪里？就是广义的牧养，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负起牧养的责任。所以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同工们，大家要记得，我们都是共同来牧养教会的哦。所以我们职会就是共同来牧养教会，你千万不要说，哎，这不是我的事啊，我是财务而已，我管钱就好了。这个牧养啊，你去吧，这不是我的事。我们不能这样做。所以呢，教会的一个属性了解了，那我们的这个责任也知道了，那我们在这个互动当中就要用团契型的方式来牧养。那么团契型的牧养呢，基本上就是以牧者的角度来牧养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来发挥我们圣经中的一同有份，一同来承担，一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责任。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记载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二章的42节就讲到，在初代的教会啊，他们有一个啊团契型的牧养的模式，而这团契型的牧养的模式就是今天教会啊在平常牧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第一个呢，大家都恒心遵守呢使徒的教训，也就是说他们的向心力是极强的啦，他们的带领是一元化的。所谓的一元化是什么？他们对于奉差遣的使徒等于敬畏耶稣敬畏神一样，他们不会轻看使徒，不会轻看那一个啊奉差遣的。简单讲，他们存着敬畏神顺服的心来接受使徒们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都乐意啊接受使徒的教导，都很认真听，很听，认真听真理的解说，认真听真理的分享，那么我们的教会就不断的成长啊。所以我们要朝向这个目标。那么接下来呢，弟兄姐妹呢都能够发挥什么？彼此交接。所以就彼此交接就是彼此分享，我信仰中有所体验，哎，跟你分享，我们一起来得着这样的喜乐。我生活中碰到这样的困难，我难过了，但是我们在这个难过的一个啊，吐出我们的心声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一同哀伤，一同流眼泪，一同扶持，一同帮助，所以大家一起高兴，一起流眼泪，那这样的就是一个交接。那如果我们有真理的教导，那弟兄姐妹呢又乐于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来承担，那这样的话，我们又透过这生活上的关怀，然后胜过祷告的一个方式来进行，那我们就活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是当时初代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同心合意，凡物公用，一起来聚会。所以圣经给他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跟答案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7节，就赞美神 得到众民的喜爱，那么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啊天天加给他们。这个天天呢、加给他们是很大的福气啊，今天有人，明天有人，后天有人啊，就好像做生意一样，做生意一样，今天来了10个，明天来了20个，后天来了30个，我们看到天天有人就很高兴了。但是天天有人，这个人不是个位数啊，是非常多的。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懂得教会团契的经营的一个理念，他们以神为中心，所以他们很信任，而且接待，念心去接待，由心的去接待。这个接待另外一个词叫什么？由念心去赞同，由念心去欢迎这个人。所以我对这个人呢赞同他， 认可他，我内心就欢迎他，我内心欢迎他，我就迎接他来到我的心，迎接来到我们的位置里面，来跟我们分享这些道理。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属灵的程度都乐于来接待这样的使徒，来遵守这样的使徒的教训，那我们又能够彼此交接啊，团契中啊，生活中啊，大家互相关怀，偶尔大家去爬爬山，对不对？偶尔大家去运动啊，打打球，在这种啊寓教于乐，一起同工，一起服侍教会啊，这过程当中呢，哎，我们属灵的情谊提升了，我们真道内涵提升了，而这样的基本条件都足够呢，神就将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今天早上我看在脸书当中看到有一间教会啊，那间教会啊，他刻意拍下相片，然后呢把这个相片带出去啊，就传出去，在这个脸书里面呢，说哪一个教会呢，他把弟兄姐妹啊每个人戴了一个手套啊，那手套呢就开始抹我们的桌子。现在不是要这个疫情嘛，对不对？然后什么漂白水啊或什么一大堆的就开始稀释，之后只要有人接触的地方，桌子啊、椅子啊、壶把哪个地方呢，就开始再重新来擦拭过一次。然后他说呢，相片照出来，多少的弟兄姐妹，大家就开始一起动员，一起来做这件工作，一起来服侍。他把这个相片拍起来啊，在脸书当中发布出去。那如果想想看，我们教会任何一件事情，就大家一起来做，大家一起来分工，那这就是一个团契的精神了。所以团契的精神，无论是我们的道理的内涵，或是弟兄姐妹的信仰的程度，或物质上的一些欠缺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发挥这种精神来讲，教会就进步了。神的教会不但进步，慕道者在增加。可是我们不考量这个部分，我们往往把应有的团契的建立呢，我们把它忽略掉了。我们汲汲营营的想尽各种方式，我们要办什么活动，我们要做什么事，我们要怎么引领慕道者，我们进入校园，我们进入医院，我们要进入什么，然后把它带来以后呢，我们教会基本的条件都没有，一带来一看到有人就流走了，有人就不来了，那有人就用比较说，人家别的教会比你们更好，比我们更好是什么？因为他们团契更有人的味道啊，更有爱的味道啊，所以我们呢就没办法天天将得救人数赐给我们。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基本的本质条件把它提升来。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其实慕道者不是人带来，是神感动来的，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让神感动来才对啊。所以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要建立一个牧羊的机制。所以呢，教训、交接、波饼、祈祷是教会团契牧养当中很重要的。那么既然很重要呢，要怎么做？只是靠传道一个人吗？靠少数人吗？不是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既然讲到团契，团契什么？一同有份啊，你做我也要做啊，大家一起来做嘛，一起来承担嘛，一起来得着荣耀嘛，一起来分担这样的一个考验，一起来受苦嘛，这叫团契啊。所以教会都是大家的，大家一起来投入，一起来得着这样的荣耀，一起来受苦的，那就是一个牧养的方向。所以就像使徒一样呢，他不是耶稣一个人拨饼啊，不是耶稣来分饼，然后呢就把使徒分了。哎，那怎么分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六章，我们请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39节，马可福音第六章的39节，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呢一帮一帮的坐在草皮上面，众人呢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所以一帮一帮就是一排一排的意思。好，那么我们从结论来讲，吃饼的总共有多少人？5000人，这是马可福音里面记载。可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记载当中，他说不包括妇女跟孩童，妇女孩童不包括，就是用排除法来讲，妇女跟孩子不算，只算成年人，总共有5000人。那么5000如果又加上这些小朋友，就加妇女，会不会10000？ 不要说10000了，会不会7000？